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你可能去过很多的餐馆，一些酒吧，他们都会把一些来过这个店的最有名的人，最有权势的人，光临的合影，挂在这个墙上，有见过吗？有哈，对，但是没有一家店呢，会将卑微之人光临此殿的照片挂在墙上，对吧？昨天你知道吗？昨天被处死的那个人一天来过我们店吃饭的，没有一个餐馆会这么做。教会是相反的，教会挂在墙上的呢，是曾经钉死了我主神的儿子耶稣的十字架。教会敬拜的是一位降卑的和受死的基督。虽然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但是教会从来不是把升天的那一位基督作为教会的名片，而是把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教会的名片，甚至是把那一位降生在马槽当中的卑微的婴孩作为教会的名片。那甚至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一位再来的荣耀的神的儿子，宇宙的君王耶稣基督，甚至也都称他叫做曾被杀的羔羊。所以教会高举的不是升天的再来要统治我们的那一位基督的样式，反而是基督受难的样式。因为神的儿子的受难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神的儿子的受难是整个福音的奥秘。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两点，整个这一段的经文描述的就是使徒信经里面讲的三件事：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我们学堂这个圣经课呢，要求小朋友五年级的孩子呢，要每一次听到要记听到笔记哈。所以呢，以前有小朋友都问我说：“王一牧师啊，你这个也讲到能不能说一二三，让我们好记哈？”对，那我讲两点哈，对小朋友就好记哈。第一呢，是基督十字架的受难。我的焦点会放在受难的意义，或者说什么叫受难啊？那么第二呢，我们会来看基督受难的两个结果啊。那上一次林晨牧师讲到在十字架上基督所受的戏弄啊，有同工分享说我们小时候小时候受到的最大的戏弄，周围的人就是关于你是谁的一个戏弄，就是你知道吗？你不是你妈生的，你知道吗？你是你们爸妈从哪里捡回来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从小受到的最大的戏弄就是这个啊？就关于我们是不是我们父母的儿子或女儿。那另外有一点呢，李晨长老也讲到说，其实那些戏弄主的人或者是整个世界，其实他们也被他们自己的罪所戏弄。那我想教会所传讲的福音，如果不是以那一位受苦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整个福音的奥秘和焦点，或者反过来说，今天流行的一切的成功神学就是对一位受苦的耶稣基督的戏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当中充满了各种的成功的神学，你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面对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主，你就不断的会对他说：你为什么不下来？如果你是神，你为什么不下来？如果你是神，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如果你是神，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会吃亏？我为什么会折财？如果你是神，你怎样在我的生命中来证明你是神呢？那么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无数的人都要求他来证明，无数的人都要求他们按照他们的想法要求这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证明他是神。今天的各种各样的成功神学都是按照我们在今生的一个想法来要求那一位主证明他是主。另外我们也看到说，秉承长老提到耶稣所受的戏弄，这一切的嘲讽，其实好像并不是救恩所必须的。因为基督被杀完成那一个赎罪，不一定要跟被杀的过程当中的这些委屈、这些屈辱、这些藐视哈，并不是福音的核心的焦点，而是基督传这个福音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常不断的分享的说，十字架不但是福音的内容，而且是传福音的方式。所以福音意味着不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但基督受苦，而且基督是以受苦的方式去受苦。好像他举到一个例子说，那个现代执行死刑，你看我们都非常人道了啊，虽然我们判了一个人死刑，对，他是要去受死，对不对？但是我们非常的强调说，他一定要以不受苦的方式去死。所以呢，一定要给他什么体面的，一定要给他那个尊贵的，甚至一定要给他尽量的减少他的痛苦的，最好让他完全没有痛苦，骂一秒钟就死，那是最好的，让他用不受苦的方式去死。但是基督的十字架会向我们来显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不但是去死，基督不但是去受苦，基督是以受苦的方式去受苦。所以这带出来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但是去相信一个受苦的福音，而且你必须要以受苦的方式去相信一个受苦的福音，这才是你信那个福音的方式。你信那个福音的方式跟你信的那个福音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那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一个问题，说什么是十字架上的受难。我小时候呢，我特别我读到那个受难这个词，或者叫受难者，哇，我觉得这个词好崇高啊！我觉得我特别，我心里面特别的特别敬仰啊，特别觉得这个词我不太明白，但是这个词好像代表了一种我不太了解的一种，但是我内心似乎在渴望的一种受难啊，甚至生出来一种我愿意受难。所以慢慢的呢，后来你会看到，我想稍微的比较一下，就是在耶稣基督以外，在人类的历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怎么来用这个词的，我们是把什么称之为受难的。对于一个不相信耶稣的十字架的一个文化来讲，其实你都会看到，我们会把人打扮为或者尊称为受难者。我们总是会在人里面去寻找我们当中的受难者。那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让我提到三个哈，我们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当中所看见的受难者。第一个呢，好像大家都很同意，大屠杀的受难者。大屠杀的受难者，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有谁比他们更无辜呢？那600万的犹太人，对不对？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把1月27号，就是盟军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定为是大屠杀受难者的纪念日啊。那每一年都会有这样子的啊，这全世界也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大屠杀受难者的博物馆啊。那么第二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啊，人们会找到一个受难者，那就是文革 有谁比文革当中死去的那些人，还有当然在八九屠杀当中被死去的那些人，更配称之为受难者呢？所以有一位作家王友勤，对吧？他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来寻找那些在文革当中死于非命的人，他们苦难的、他们悲惨的命运。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文革受难者》。我看到另一个有一个作家叫冯骥才，他写文革当中的一些故事，他的题目叫做《伟大的受难者们》。我们会看到说，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上，有什么比他们更伟大的、更配称之为受难者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美国通过一个决议，在华盛顿立了一个碑，是吧？那个碑叫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为了纪念在过去的二十世纪超过1亿的在共产主义的手下的受难者。前不久大家看到有报道，俄罗斯也立了一块碑，普京也那样子发言，让我们来纪念，我们永远都不能够称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革命，我们永远要看这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罪行，这是带给无数人苦难的。他们自己现在也立了一个碑，叫做共产主义的受难者纪念碑，纪念在列宁、在斯大林、在毛泽东、在卡斯特罗，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些共产主义的统治者下面的无辜的受难者。受难无非就是指向一件事情，叫做无辜受害，或者叫做一人受苦。那在圣经当中，当我们来看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在基督之前的整个圣经的历史当中，最尖锐的呈现出这一个主题，这一个受难的主题，这一个无辜受害的主题的，那我想就是约伯的故事，对吧？约伯也许是最接近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无辜的，他是一个义人，对吧？然后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魔鬼要控告他，魔鬼在神的面前控告他，说他敬畏你，他真的敬畏你吗？不是，约伯不是真的敬畏你。为什么？因为敬畏你有好处，因为他是一个族长，他生意兴隆，他这个家里面这个人丁兴旺，他得到了好处，敬畏耶和华是有好处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有好处，就显不出来他是真的敬畏耶和华，所以他就被魔鬼控告。那神呢？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那一位神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救赎历史当中的令人敬畏的奥秘啊，我们看到神他说他许可了魔鬼对约伯的控告的一个测试，不，我的仆人是真的爱我，我的仆人是真的敬畏我，不是因为敬畏我有钱所以敬畏我，不是因为敬畏我所以生活很顺利所以敬畏我，不是。那魔鬼说怎么证明不是？所以神就许可魔鬼在约伯的生命当中带来苦难，将敬畏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所带来的一切眼睛看得见的好处都一一的拿走，看他是否真的单单信靠他的主耶和华。那约伯跟他的几个朋友争论，对不对？约伯也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约伯希望知道一件事情，他为什么承受这一切。那他的三个朋友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宗教的一种的神观说，那就是要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既然你遭受到这一切，既然你生活当中的一切的好处都被拿走，那你一定是呢犯了罪的。你好好想一想，你再想一想，所以他们就想了几十章，对不对？再想一想，再想一想一想。但是约伯想来想去说，我这是没有犯罪。可是当最后 他呼求神，神也向他显现的时候，在旋风当中，耶和华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约伯怎么说？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不是，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你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其实整本圣经都在描绘，也都在等候，或者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等候一位真正的受难者，一位真正的无辜受难受害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的一位真正的伟大的受难者，因为只有他的死可以称之为受难，因为只有他是全然无辜的受害。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的53章，你还记得当那个腓力去到这个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什么啊？对，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他也在读以赛亚书的53章，但是他就不明白。其实不是他一个人不明白，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都读了以赛亚53章的这些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子孙，这些在等待着那一位伟大的受难者的来到的。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明白，因为这样的一位，他是在指谁呢？全然无辜的一位，这是在指谁呢？我默默的不说一句话的这一位，他是指的是谁呢？这一位唯有他的死可以称之为受难，唯有他的死可以带来一个拯救的一个他担当我们的刑罚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呢？所以什么是受难？受难就是完全不应该，完全不可能的一位无辜者的死，唯有他的死意味着与上帝之间的永恒的和平关系的一个断裂。一切世人的无辜的受害，就他们的肉身而言，他们的死是无辜的，他们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就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隔绝而言，却是理所应当的，并没有任何无辜可言。各位，我的意思是说，我从小对于受难的意义在寻求，然后我慢慢的跟世人一样，在人群当中寻找受难者。但是直到当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发现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不相信耶稣的救赎的人，假如他平安地度过一生，最后到80岁寿终正寝，那么当他死亡的时候，必将因着不信神的儿子耶稣的拯救而走向灭亡，遭到上帝的遗弃和那公正的烈火的审判。如果说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纵然他死于集中营，死于邪恶的纳粹之手，又怎么可能增添他的死亡的属灵的价值呢？我的意思是说，是的，当然纳粹的集中营是邪恶的，文革的劳改营也是邪恶的，那些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是悲惨的，而那些杀害人的，即使逃脱了人间的审判，也终有一日不可能逃脱上帝那公义的末日的审判。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意味着什么？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意味着一个可能对于世人来讲非常政治不正确的结论啊，那就是如果一个罪人遭受到任何邪恶的对待，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使那个罪人变得高尚。换言之，罪人不可能通过任何事情而被称为义人， 包括他所遭受到的任何邪恶和不公正的对待，也不能反过来使这个罪人成为义人。所以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的死，包括承受了极度不公平的对待的人的死，能够称之为受难。因为邪恶和苦难本身并不具有使受害者成为圣洁的能力。所以让我再得出一个结论，罪人甚至不能通过他自己的死来使自己称义，罪人只能够通过耶稣的死来使自己称义。是的，即使包括一切大屠杀的受害者，一切文革中的受害者，一切八九屠杀当中的受害者，一切人类的不公平的待遇当中的受害者，没有一个罪人能够通过他自己的死而称义，只能够通过神的儿子那全然无辜者的死而使自己称义。所以我发现呢，在人中间，在必有一死的人中间，没有受难者，没有受难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可以带来救赎和拯救的盼望的这件事情，没有。在文革当中有被迫害致死的人，但没有受难者；在大屠杀当中有被屠杀的人，但没有受难者；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可以称之为受难，没有一个人的死具有在道德上拯救他自己的力量，除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因为受难的实质呢？什么叫受难呢？受难的实质反映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句呼喊上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除了耶稣，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如此呼喊，没有一个人配如此呼喊。也许除了耶稣以外，约伯在苦难当中的哀求与追问已经非常接近这样的呼喊，但是当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连约伯也立刻的懊悔。他明白无论他自己承受了什么，他都不可以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这样子呼喊的时候，这样子的呼喊出于被神所离弃的最大的精神的痛苦。这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受难，耶稣为我们而死的真正的痛苦，不是在身体上面，而是在他的灵魂当中承受了与永恒上帝的关系的隔绝。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肉体的痛苦的程度，我相信有许许多多人间的受害者曾经在肉体上经历过类似的，我不敢说有没有比那个更强力度的，但是我知道有人是被凌迟处死的，对吧？在中国的古代，有人是一刀一刀的把肉割下来，割了几千刀杀死的。我相信在肉体的痛苦上超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肉体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死可以称之为受难？是因为受难指向的是灵魂当中的那一个的痛苦，就是人与他的神，我们每一个罪人与我们神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隔绝的。死亡并不能够我们经历非正常的死亡，不公平的待遇，并不能使我们与神的那一个隔绝的关系被救赎、被弥补。但是主耶稣他与神的关系没有隔绝，对吧？ 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哦，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我还要再荣耀你，求你使我与你同得荣耀，就是在万古以先，在创世以前，我与你所共享的荣耀。所以他知道他在十字架上要放弃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在十字架上要经历的是什么，那一个真正的痛苦是什么，是那一个不应该不可能，但是他为着我们所承受的与上帝的关系的隔绝，他是全然无辜的，他是圣洁公义的，但是此时此刻他背负世人的罪孽，成为那彻彻底底的罪人的样式，来承受本来我们应当承受的那一个真正的痛苦，不只是肉体上的，是被神弃绝，是与神的关系的离弃。如果你相信人是神所造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里面有从神那里来的形象，人之所以为人，他的一切的自由，他的一切的尊贵，他的里面的一切的价值，是因为他与造他的神之间有关系。那么真正的痛苦是什么？真正的悲哀是什么？真正的受难是什么？就是这个关系的断绝。所以从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于罪的憎恶有多么的可怕。是的，神真的憎恶一切的罪恶。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罪恶所发出来的愤怒是多么的可怕。是的，神真的对一切的罪充满了愤怒，他要报应罪恶和邪恶。但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基督原与神为一，我与父原为一，他说，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神对罪恶的可怕的愤怒和憎恨。因此也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了一种无法，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我们真的说，甚至有的时候慕道的朋友，当基督徒对你说耶稣爱你，你知道这四个字是有多么沉重的，多么重的分量。基督的痛苦，基督的受难有多深，神对你的罪恶的愤怒和憎恨有多深，基督在十字架上向你所显出来的爱就有多深。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爱到被神离弃的地步。他在十字架上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爱到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的一个地步。第二，我们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的两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描绘这一个过程。马太呢，有很多的语言呢，有一些的用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是很奇怪的。比如说当时在十字架下有几个人，马太提到他们的名字，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这里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是谁啊？其实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他没有说是耶稣的母亲呢，他用耶稣的另外的弟弟们来说，这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在这一个的记述当中，你看到什么？耶稣的死，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耶稣的死使他跟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现在不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他现在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的那一位，不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然后还有一个时间上的描绘也很有意思啊，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来见比拉多说，哎，这个害怕人家说他要复活，我们你应该派人把那个墓给封起来，对吧？然后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有兵啊，对吧？因为圣殿有卫队嘛，你们自己去封啊。因为这里的描绘很有意思，预备日的第二天到底是哪一天？啊，安息日的前一天叫做预备日的嘛，预备日的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嘛。但是他不说安息日嘛，他要说预备日的第二天，那很奇怪，对不对？今天明明是礼拜天，然后大家见面都说今天是星期六的第二天哦，啊，什么意思嘛？因为在这一个本来应该是安息日的，有上帝的一个安息的应许的那一天，那一位带来安息的神的儿子却降在阴间，是吗？这一天不再是安息日，这一天没有安息，这一天这些按着各种旧约的律法，按照他们各样的规条，在那里老老实实的过安息日，然后以此来致意。你看我们过安息日，你看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一帮人，他们知道安息日是不能干活的，所以他们跑来求比拉多说你来干，对不对？比拉多每次都不上当，说你自己去。因为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指向那一位带来安息的主耶稣基督。现在没有安息，现在他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还要叫人把坟墓封得死死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颠倒，你可以看到讽刺。然后我要提到的另外要提到的两件事啊，在这个安息日当中，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安息跟没有安息之间的一个颠倒。那么另外第一件事，讲到基督的死的时候，基督明明是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哥哥大，但是呢却在圣殿当中发生了一件事，对吧？耶稣的死却带来了圣殿当中，嘿，你看这个有点，如果是拍电影的话，就好像是个蒙太奇的镜头，对不对？明明是城外那个地址，他砰一下子镜头到了圣殿，圣殿里面出现反应了。怎么样？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哦，基督的死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是跟圣殿有关。圣殿是做什么的呢？圣殿是献祭的地方，圣殿是人在那里朝见耶和华神的地方，圣殿是神所指示他要在那里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基督的死与这个地方有关，基督的死与这个地方，你有没有记得当大祭司定耶稣的罪的时候，最主要的罪名是什么？他找了几个人来做见证，说什么？说他说他是要拆了那殿的，他拆了那殿，第三天要建起来，这是他被杀死的罪名，对不对？讽不讽刺？现在他被杀死，殿真的被拆了。不是耶稣要拆了这殿，是你们杀了耶稣就拆了这殿。所以耶稣的死带来的是这个殿要坍塌。当然，这个现在还没有真的坍塌，这是一个预兆，到了主后70年就真的要坍塌。 然后中间的那个幔子是什么？是将罪人与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遮盖起来的，阻挡起来的。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拿着那羔羊的血进入，而且在其他的人不能进去，对不对？啊，而且祭司也不能随便进去，他必须要拿着羔羊的血才能够进去，公牛的血才能够进去。他进去的时候，外面的人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所以在他下面有一个什么铃铛摇一摇，这样把线牵出来。然后过了半天摇一摇，里面没有反应，糟糕，可能被击杀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是靠这个，他们是靠这个，那个时候没有 WiFi， 对不对？就是靠这个，是靠这个铃铛，那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现在这个面子裂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羔羊的血已经献上了吗？意味着那羔羊的血不是一年献一次，而是一次献上了吗？所以再也不需要这个幔子了吗？所以这一个基督的死带来的一个的结果，是在圣殿当中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表明什么？表明基督的死那是真正的献祭，表明基督的死是你们拆了这殿，他要再次的建起来。表明基督的死是罪人通向那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的道路终于被打通了。然后第二一件事，基督的死还发生第二件事，跟什么有关？跟坟墓有关。基督在那里死了，然后坟墓中有人醒了。哇，这个也是一个哇难以相信哈！有很多听福音的朋友说：“哇，这个是神话吗？这个我怎么可能相信呢？”这个就是生命本身的奥秘。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人必有一死的真正的奥秘。人人必有一死，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是因为他们离弃了造他们的那一位的神，所以他们都要躺在坟墓里，早晚都要躺在坟墓里。死亡是表明这一个与神隔绝的结果，死亡本身并不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死亡是与生命相反的一种状态。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些必有一死的人，只要有死亡随着你，在某个意义上，其实你今年活着已经死了，你已经与那个真正的生命已经没有份了，没有关系了。但是现在有一位基督神的儿子赐生命的主，并且他自己就是生命，因为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当他被杀的时候，那死了的人却醒了，这也是一个预兆，这也是一个预兆。很多的人呢就解经家或很多基督徒问说：哇，这些人死了，他的焦点就在到底哪些人死了呀？谁呀？啊，或者死了之后是不是就一直就活着，还是像拿撒路一样的活过来了，但是精神还是要死的啊？那这些是奥秘啊，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太多，没有讲太多，我们就不要问啊。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震动我们的那件事情，就是当基督死的时候，有人活了。而这件事情表明，那信靠那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人，必要在他的复活当中复活。这一个的预兆是显明了，提前的显明了那将要来的这个世界的末了的那一天，以及所有人的结局和整个世界的结局的那一天。所以那我说，这第二件事情表明，基督的死是一个代赎性的死，基督的死的结果是他胜过了死亡，这是他降在阴间的结果。他不是像孙悟空一样跑到阎王殿里面把自己的名字找出来，然后在上面打把叉，是不是？我们从小都听过这样子的故事，这样子他就不死了。基督是一个福音，是一个跟孙悟空的那个故事完全相反的故事哦，是那一位不死的一位 他容许这个世界，他容许那死亡的权势在他的生命上打一把叉，对不对？然后他因此胜过死亡，而使那些必死之人在他的里面要复活过来。他征服了他的死，征服了死亡，为这些从坟墓当中起来的预言着那一切在他里面他的百姓开辟了那复活的道路。让我再总结一下，说什么是受难呢？如同耶稣的名字，马太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他要带着他的百姓，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就是受难的真正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人当中找不到受难者，因为在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可以把人从罪恶中带出来。以前我提到那个《鲁滨逊漂流记》那个小说啊，当我信主之后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福音性的小说。鲁滨逊一个人其实被漂流在一个荒岛上，其实跟集中营也，其实比集中营还惨，对不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监狱当中最惨的就是被单独关，啊，这一个人单独关，没有任何人跟你讲话，啊，所以鲁滨逊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当他第一在那个小说里记载，鲁滨逊第一次，因为他从那个船上找到了一本圣经。啊，所以在那个岛上，虽然是好像监狱一样，好像集中营一样，是与世隔绝的一个人生的悲惨境遇，但是有了一本圣经，所以他的生命，他的那个经历有了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当他第一次跪下来向上帝祷告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在重生以后，就会觉得从上帝被上帝从罪恶中救出来，远比从苦难中被救出来更幸福。”这是受难的真正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受难其实不是关于苦难的，或者不单单是关于苦难的，受难是关于罪恶，不是关于从苦难当中被拯救出来，不是关于从贫穷当中被拯救出来，不是关于从疾病当中被拯救出来，而是关于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有一位一海外的学者，常年研究这个佛教的。那他有一次呢，在东南亚蒙古这一个地摊上面哈，看见各种各样的佛像，要卖佛像嘛，都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或者是慈眉善目的，或者是那个大腹便便的哈。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说基督教的十字架敬拜的是一位受难的耶稣基督，而微笑的佛陀不能够拯救活在罪恶当中的人，只有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才能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忽然一下子看到了基督教的名片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佛教的名片为什么是那样子的。他忽然看到了，因为神自己亲身担当了罪恶所当受的那一切的苦难，于是他脱离他原来所研究的佛学，开始信主，后来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者。所以让我们面向耶稣的十字架，让我最后给你的一个挑战就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首先不是从苦难当中被拯救出来，而是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甚至让我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直接追求从苦难当中被拯救出来，你必须首先渴望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直接追求从苦难当中，从你人生现在的一切的糟糕的情况当中被拯救出来，就是成功神学。而成功神学是对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戏弄。如果耶稣当时真的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了，那全人类就完蛋了，是吗？我们每一个人就要自己亲自被钉在自己的十字架上， 当那些人说：“你下来呀，你有本事，你下来呀。”为什么耶稣沉默不说一句话？为什么耶稣呼求天父说：“你赦免他们吧，你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都不明白。因为耶稣知道，我不能下来，因为我若下来，你就要上去。因为你们不明白这一点，而这是我愿意承受的，但那是你不能承受的。也最后让我提到一点，最近跟一些同工在分享的时候，听到有人讲说，他说：“哎呀，我可以受委屈啊，但是我很难接受，我明明在受委屈，别人还以为我在占便宜。”我可以受委屈，但是我无法接受别人不知道我在受委屈。受委屈，明明都受委屈了，还要被误解，就双重委屈。哎，我说，如果我们受委屈这件事情需要让别人知道，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受委屈。不不，你说不，我可以受委屈，我只是受不了这个。不是，你还是没受委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受得了委屈，我真的可以受委屈，对吧？我为他付出了好多，对不对？我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可以吃的差，我可以穿的差啊、这个我为他做了好多，这些我都可以受，我就是受不了的是他还以为我不爱他，是不是？那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受不了，我明明在受委屈，哇，他还以为我对他不好。我说不，这恰恰证明了你还是不能受委屈，你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受委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是受委屈的，请你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就是双重的委屈、三重的委屈、四重的委屈。十字架不是委屈加上委屈，是委屈乘以委屈。因为受难或者说受委屈，从来都不是指到肉身，从来都不是指到你愿意承受财产上的亏损，你愿意承受肉身上的这个痛苦，你愿意承受一切眼睛看得见的、可以被计量、可以被衡量的那些的损失和苦难。真正的受委屈，从来都是关于心灵的。是关于心灵所遭受到的。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是心灵上的，不单单是肉体上的，是他承受了与父的关系的隔绝，好让我们这些与父隔绝的人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受委屈呢？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没有因着基督所受的委屈而在我的里面恢复与神之间的那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一个关系还没有在我的里面令我完全的满足，因此我还在乎我的心灵，还在为我在他人那里和在这个世上的那个关系当中所遭受到的而经历心灵的痛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仰望他吧，让我们来仰望那一位委屈乘以委屈、苦难乘以苦难，只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愿我们每一位都在他的里面，我们那一颗受伤的心灵，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切受伤的破碎的关系，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与父神所恢复的那一个和平的关系，那一个圣洁的关系，那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的心里面说：主啊，我已经满足了，主啊，我已经自由了，主啊，我已经喜悦了，主，除你之外 在天上，在地上，我都没有什么渴慕的，我都没有什么追求和满足的，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成为因着你的死，我们的死就被震动了，我们有一天躺在坟墓里，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会暂时的分开，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坟墓也要打开，我们要起来见我主的面，我们像约伯一样的知道说，有一天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知道到了末了，我在这身体之内，我要亲眼得见他的容面。哦，主啊，求你的福音，主啊，你来医治我们当中一切受伤的心灵，主啊，求你的福音来拯救我们当中一切陷在罪恶当中的，主啊，因此也在各样的苦难当中的人，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主啊，愿你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当中的那高高被举起来的名片，高高被举起来的我生命当中最耀眼的头衔。感谢赞美主，愿你把我们如同你的使徒们一样，明明的列在幕后，让我们成了世人眼中的戏景，让我们借着我们向世人来彰显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